书接上回，施大人和黄天霸、赵壁等人正在书房谈心，突然消息传来，圣旨到。众人大吃一惊啊，不知的是吉还是凶。封建社会有句话，伴君如伴虎，那皇上就是老虎，说翻脸就翻脸。现在突然旨意到了苏州，所谓何故啊？一个个是心惊胆颤，赶紧准备吧，就把后院里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打扫卫生，准备香案，中门打开，施大人满身官服，黄天霸等人也穿上公服，在门口列队恭候。其实钦差已经进了苏州了，时间不大，骑着快马，带着四个跟班的，风尘仆仆来到府衙前面。施大人赶紧领头跪倒在地，臣施世伦恭请圣安接旨。彭旨官谁呀？吏部的一个郎中，王郎中，怀抱着圣旨昂然而入，一直来到里边，面南背北站好。施大人率领众人跪倒在地，就见王大人把圣旨展开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众人齐呼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低头听着不敢仰视。等这圣旨宣读完了，全傻眼了。大致的意思说什么呢？说上月八月十三，皇宫大内为圣母皇太后举行圣诞大礼，向百官展示国宝，叫万宝珍珠山。没想到第二天国宝丢失啊，惊花震动啊，万宝珍珠山丢了。为此内务府、宗人府、敬事房上下的人全担了责任，有400余人打下天牢，要追究万宝珍珠山的下落，什么人给偷走了。刑部、兵部全出动人了，顺天府也出动人了，一无所获，朕心甚忧，着施世伦、黄天霸等人限期内破案，国宝还朝进京，捉拿盗宝之人不得有误，钦此。他们再次磕了头，把圣旨高高的供起来。施世伦听不明白怎么回事，赶紧把钦差王大人请进自己的书房，盛情款待。钦差是给皇上办事的，施大人跟他不熟，但是知道这王大人跟自己父亲关系不错，微温清廉呢。施世伦就请教啊，王大人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哎，别提了，我说你是京外的官员，不晓得朝廷的事情。就是上个月八月十三嘛，圣母皇太后千秋吉日啊，当今主子是个孝子，为老国太办寿，为了老太太高兴，特别把珍藏的国宝万宝珍珠山赐予国太，而且拿出来展示，让百官开眼看一看，就挂在寿堂之上，要挂3天。没想到第二天万宝珍珠山不翼而飞，皇宫失窃了，珍珠山丢了，皇上能不震怒吗？为此事把宫里的主管太监、副主管太监全都抓起来了，分刑审讯， 毫无结果呀，说明这个贼不是内部的，是外边有人进了皇宫盗走了国宝。你知道珍珠山的来历吗？那是3年前呢，西藏喇嘛达赖为了孝敬圣母皇太后，特为搜罗了10001颗珍珠编成的珍珠山呢，万里迢迢进献到北京，价值连城。哎，康熙皇帝十分重视，就是这样一件国宝丢了，现在京师震动了，谁也破不了案了。我听说啊，后来皇上发愁，把静海侯施琅、豫亲太王请进宫里商量这个事儿，还是豫亲太王提议的，就提到你的头上，说你在苏州办案无神，你手下有黄天霸、赵壁等一干了不起的英雄辅佐，皇上有了印象了，因此颁发圣旨派我来的。你都听明白了，现日破案呢、啊？请问钦差，这个现日没规定日期，什么时候破案呢？施大人，我也是瞎说啊，我听大家议论，明年是圣母皇太后70大寿，我想肯定是70大寿之前你能破案，国宝能够还朝，在祝贺之时再展示珍珠山是最好不过了，顶多1年的时间呢，现在过去2月还有10个月，你要抓紧破案呢、啊。这个事儿你要破了，是的人还用我说吗？前途无量。相反的，要破不了，恐怕连侯爷都得担责任呢、啊。希望施大人好自为之，我回去复命去了。第二天王大人走了，他这一走，苏州府的衙门笼罩在烟云之下呀，全傻眼了。施大人是出来进去唉声叹气，黄天霸、赵壁等人是一筹莫展，心里都堵了个大疙瘩。这个任务相当光荣，朝廷能想到苏州府，能想到施大人、黄天霸等人，说明何等的重视。连康熙皇帝都知道有个黄天霸，这是值得高兴的。但是限期破案，怎么破？上哪抓这贼去？大海茫茫啊，谁偷的？怎么偷的？一点信息也没有，怎么破这个案子？大海茫茫啊，全发傻了。但是都不能这么闷着，再难也得办呢。圣旨，这是谁敢抗旨不遵呢？你不动能行吗？2-3天后，大伙缓过点劲儿来，施大人在内书房亲自召集会议，老少英雄全参加了，群策群力，献计献策，大家说怎么办？赵壁主持这个会，老少爷们儿，大家别是老太太吃槟榔闷起来了，说话呀，哪怕说的不对也没有关系。赵王爷杜克雄就问赵壁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大饼卷肉要吃不成了。
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你没看范东发愁了吗？范东的饭碗都砸了，他都吃不着了，能给你吃吗？
那可够呛啊，那得想办法呀。
是啊，这不开会吗？想办法，大家出点子吧。一开始大伙沉闷不语，关系重大，没法张嘴。后来了，张景龙说话，大人，天霸，我说两句啊。事到现在啊，我看咱不能局限在苏州了， 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全国，不知道这个作案的贼是哪山哪岛哪处的人，咱们仅限苏州这个圈怎么能破得了案呢？所以请示大人发下海捕公文，咱们人手一份，我们随时到全国各地会同当地的衙门破获此案。我们得有这种特殊的权利，要光限于苏州这儿，万一这贼不在这儿呢，他在山东呢，咱有权去抓吗？他在云南呢，咱能去抓人去吗？必须得有海捕公文，扩大范围。石大人点点头，景龙啊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已经请示过钦差，这件事好办，人手一份，都有海捕公文，不管在全国什么地方，只要大清管辖下就有权破案，当地文武衙门必须全力配合，这个你们放心。当天根据张景龙所提，衙门里分发了执照，人手一份特殊的身份证，海捕公文，要秦国宝，要抓盗宝的贼，人人都得配合呀，这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证，发下来了，接茬大伙再研究从哪儿入手，从哪儿侦破，他这玩意儿就难了。大清国管辖的也太大，南七北六十三省，边北辽东，黄河两岸，大江南北，幅员辽阔，哪儿查去？没有着手的地方，这边是犯难。根据赵弟的提议，这玩意就得瞎猫碰死耗子，咱呢就得把这个范围打远点，到临近的省份呢，到热闹的地方，大家去开始侦查。第一期一个月，大家现在就分头行动，一个月之后回到衙署，大家碰碰头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，调调情况，然后再继续深入侦查。虽然赵弼这个主意也不是上策，那么处境到这个地步也只好如此。大人点头，30天为一个期限，大家带着海捕公文找合适的，走单帮也行，仨一群五个一伙也可以，然后分散到四外去破案。当然也不能放弃苏州，你知那贼在哪儿？也许在苏州呢。咱这么说吧，从第二天开始大家分头行动，单说千里独行张景龙。张景龙这人有点孤僻，不管干什么事吧，希望独往独来。您听他这绰号千里独行，他不累跟旁人打连连，善于独立思考。离开衙门之后，张景龙一琢磨，我怎么办？现在各自为战呢，现在天霸遇上难题了，大人有了压力了，我义不容辞，应当帮这个忙，同时也是给我自己办事。上哪儿去呢？东西南北中，东方甲乙木，西方庚辛金，南方丙丁火，北方壬癸水，中央戊己土。这苏州是中央，我奔东去，东方甲乙木是生门，误打误撞走着看吧。他到账房领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带着海捕公文，腰里围着13节链子鞭，依然是平常的装束，起身奔东方下去了。出苏州府的东门，奔海边走。有目的吗？没有，瞎走瞎撞吧。走出3天来，离开苏州府的管辖地界了，酒饭茶肆，河洛码头，哪儿都去了解情况，没人谈论这个事儿。要不是圣旨，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珍珠山丢不丢的，跟大伙儿有什么关系，没人议论。也可以这么说，3天的时光一无所获，还奔东走， 这一天到东边走着走着，到了旷野荒郊，眼前密密麻麻全是树林，天气酷热，进了树林十分的凉爽。张景龙一想，走的也乏了，我呀找块干净的地方，把衣服脱了，在这睡他一觉，休息完了再说。张景龙就进了树林了，想找一块干净的地方，还得远离大道。走着走着就听见有人哭，张景龙就一愣，这森林当中什么人哭泣呀？顺着哭声他一看，看清了，是个老太太。在他眼前呢是个小歪脖树，上头拴着丝绦，老太太俩手抓着丝绦正哭呢，啊，想上吊还没等上呢。张景龙赶紧过来了，喊了一声，哎，老妈妈，不可如此。老太太一哆嗦扑通坐地上了，有点发烧。张景龙穿过树的空隙来到出事地点，老妈妈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你干嘛要寻此短见呢？老太太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张景龙，一看小伙长得挺帅气，一团正气，是好人呐。老太太这才放了心，好人呐，我不得的不死啊。为什么？跟我说说看，生活遇上难题了，还是遇上什么为难的事了？老妈妈你放心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焉有不管之理呀！啊，别哭别哭，跟我说说。张景龙说着，把丝绦从歪脖树上解下来，还给老太太，扶着她坐到树根底下。因为什么呢？张景龙是个孝子，就看不惯这个，看到这老太太想到自己的老娘了，因此对她格外的关心和怜悯。老太太一看也不哭了，这才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啊，张景龙一听是这么回事，闹了半天，这老太太就是前面不远的一个铺子里头，叫半山屯。半山屯呢不到20户人家，他姓王，他的隔壁邻居也姓王，那老太太跟他是姐们，两个人形影不离。那个老太太家里有个姑娘，这姑娘叫小月，据说长得也不错，一年俩相依为命。最近她这个老姐们卧床不起，就是小月她娘病了，没有钱去抓药。姑娘动了孝心了，打算找个庙啊前去许愿，如果保着她娘病好了，她还要还愿。敢上吊这老太太就动了心，心说既然如此，我也帮帮忙吧，自告奋勇领着姐妹的女儿小月上庙里的烧香。离这不远8里地有座庙叫白衣庵，到那烧了香了，也许了愿了，然后往回走。走到半道上，姑娘要方便方便，这老太太就在道上等着，结果这姑娘是一去不回头，上哪儿方便去了？没影儿了。老太太着急了，四外怎么找也找不着，认为这姑娘回家了呢，一溜小跑回到家里，到了老姐妹屋一看，老太太在床上躺着，一打听小月姑娘没回来，这老太太可傻眼了，又顺着原道往回找，依然一无所获。现在这姑娘失踪一天了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他母亲急得要死要活，本来就有病，你说这好心的老太太怎么办？没法跟人家里交代，一片好心落得驴肝肺，实在绝望了，走投无路，这才要上吊。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张景龙听完心说话，这跟丢失万宝珍珠山毫没有关系，我出来干嘛来了？ 来寻找国宝，捉拿盗宝就贼寇。你看遇上这么个事儿，你说管不管？管吧耽误时间，不管吧眼睁睁瞅着老太太上吊。大姑娘丢了我也不负责，起码我也是官府的官差呀。又一想不能不管，这事传扬出去自己太不负责任了。对，打定主意之后跟老太太说，您再跟我说说这女孩在什么地方丢的。
就在半道上丢的。
这样吧，你别死，我帮你找一找，你看好吗？
啊，好心人呢，你愿意帮我找？
对，我把姑娘找着给你送回家去，你也用不着死。还是那句话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也许咱好心感动天和地，你没找着，我一伸手我就找着了，是不是呢？也许这会儿姑娘已经回了家了，你说你死了不一切都耽误了吗？
可说的是，管做的到做不到，恩公你这一说呢，我就放了心了。
好吧，这样把衣服规整规整，你领着我先到白衣庵，然后再把丢姑娘那个地儿你告诉我，我替你找一找。我年轻手脚利落，是不是呢？找不着你再寻短见或者怎么的，我就不管了。
多谢好心人呢。
老太太不哭了，把衣服归整好了，张景龙架着他离开树林，到了道上，老太太絮絮叨叨的往这边走，不远就是白衣庵。时间不大，到了白衣庵了，按现在钟表来说就是下午的3点多钟，天还倍儿亮倍儿亮的呢。老太太用手一指，看着那小庙门，那就叫白衣庵，我带着那姑娘就上这烧的香许的愿。
哦，
在哪儿丢的？
那往前走。
老太太又架着他往前走，走出4里来地来，就这儿就这儿。张景龙一看脚下曲曲弯弯一条道，通到半山屯，那面通到白衣庵，还有几个小岔道，证明这个地方什么人都在这经过。很难看出来这个偷人的人是哪儿的人，是哪个方向来的。张景龙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跟老太太说，大妈您贵姓？
我姓王啊，你就管我叫老王婆子就行，我们半山屯大部分都姓王。
老妈妈，这样吧，你先别死，你先回家里听信啊，我替你找姑娘，找着之后给送回去，你看好吗？
哎呦，好心人呐，我得怎么感谢你。
哎，别说别说了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，这是我应尽之责。老太太走了，张景龙才要破获此案。